传出许家印同保镖剧烈反抗，学者担忧。台湾第一艘自造潜舰落水，中共抗议。律师王全将个仔再次被拒入学。传出中共军队高层大调整，接替李尚福有两个人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9月27号，彭博社曝光爆炸性消息指，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喺本月初就已经被警方控制。许家印交出护照同身份证，只能够在特定住所活动，不能随意外出，亦不能同外界联络。搜狐更加引述消息话，许家印被戴上手铐带走。不仅如此，近期恒大多个高层都传出被消失，呢一系列消息被认为可能引发骨牌效应。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许家印而家在北京一处住所内被监视居住。暂时不清楚当局咁样处理佢嘅原因。另外，据搜狐网消息，许家印被带走当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嘅警车出现喺许家印办公室附近。有目击者话，许家印仲被带上咗手铐。但几个钟头之后，搜狐网上已经揾唔到呢一条消息，恒大亦都冇就许家印嘅处境发出任何公告。不过外界都认为许家印被带走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社群21号就开始盛传许家印被捕，仲话佢同保镖一度激烈反抗。财新网英文版24号报道，恒大二号人物、前行政总裁夏海军以及财务总监潘大荣已经被控制。恒大人寿前董事长朱家伦21号传出被调查。被视为许家印前代子的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等人16号被深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恒大前执行总裁柯鹏早在今年1月就被警方带走调查。分析指出，夏海军等人被控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杜亮被控制意味着恒大融资管道被官方封堵。恒大债务重组会议22号被搁置。恒大24号公告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如同三把利剑，每一把都直指恒大的命门。当局开始收网，许家印只能够坐以待毙。外界分析认为，许家印同江派大员曾庆红关系密切，习近平清除政敌的过程，许家印少不免被重权处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透露，一个月之前，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时，就有中国的朋友判断习近平已经决定牺牲许家印，要捉他祭旗，只是没想到这一日来得咁快。此班明夫认为，习近平最大目的是要将中国经济恶化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以后如果再有农民工拿不到工钱，给了首期拿不到屋之类的事，就都是许家印的错。美国华盛顿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指出，中国政府将许家印这样的房地产商控制起来，这个对于挽救当前中国经济危局并没有太大作用，因为系统性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了，骨牌现在是一个一个感到，由去年到今年，关于中国的消息这么多，每日应接不暇，没有好消息，全部都是坏消息。李恒清强调，许家印被监视居住只是经济向更坏情况发展的一个征兆，经济崩盘就好似骨牌倒下喺度加速，所以而家实际冇招数。李恒清担忧，经济下滑趋势如果持续，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变。台湾第一艘自造潜舰正式命名为海鲲军舰，在星期四28号正式落水。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过去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实现了，历史会记得这一日。这艘原型舰28号朝早在台船高雄厂区举行命名和落水典礼。这艘原型舰命名为海鲲军舰，舷号为711，相较海军现有四艘潜舰的十字美舵，海鲲为 X 型美舵。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表示，性能绝对优于现役潜舰。蔡英文致辞时话，过去潜舰国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由台湾建造的潜舰就在眼前， 各位，我哋做到啦。而潜舰系坚定守护台湾嘅具体实践，更系海军发展不对称战力嘅战略战术重要装备，亦系为国防自主划下新嘅里程碑。据台湾中央社之前报道，呢一艘台湾自制潜舰原型舰，斥资493亿元新台币打造。台湾嘅国安会资委黄曙光近日表示，第一艘潜舰非常谨慎，安全为要，冇时间表。佢希望呢一艘潜艇喺明年年底之前交付俾台湾嘅海军服役。台湾第一艘自制潜艇系柴电动力型，并配载18枚 MK48 鱼雷。台湾建立潜艇部队可以压制共军穿越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防止中共对台湾嘅四面包围。黄曙光强调，自主建造潜艇嘅目的系为咗保护台湾近海，而并非为咗攻击。台湾当局早喺2016年就启动咗自行建造潜艇项目，以便为台湾由四艘潜艇组成嘅老旧舰队增加8艘新嘅潜艇。台湾嘅四艘潜艇当中，有2艘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主要用喺训练；另外2艘由荷兰喺20世纪80年代末制造，目前正在服役。由于嚟自北京嘅压力，台湾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向佢哋出售潜艇嘅国家。中共发言人毛宁28号喺回应台湾第一艘自造潜艇相关提问嘅时候，反应强烈，再一次强调所谓台湾系中国领土嘅一部分。另外，俄罗斯外交官、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讲师扎哈罗夫喺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台湾喺美国援助下嘅潜艇建造计划完全有可能按时完成，好容易预测到北京同美国之间嘅军事同政治对抗会升级。呢个主要系因为美国共和党同民主党嘅对华政策系一致噶。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王全章出狱之后，除了被不断骚扰逼迁之外，连幼小的孩子亦都受到株连，又被学校拒诸门外。大陆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忠28号在 X 上转发王全章律师留言，说原本以为在舆论的声援之下，不法势力有所收敛，我们终于稳定下来，但是我们想错了，不法分子好似幽灵一样游荡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对我们的孩子落手。短时间内，我们先后去了2个学校，第二个在我们通过了面试、笔试、交费办理了入学手续之后的当日下午，就被学校拒绝，我们的孩子又被失学了。王全章的好朋友、公民运动参与者刘四方上个月对本台表示，王全章和维权律师李和平两家人目前住在北京，他们的孩子都没办法到学校读书，经常被到处驱赶。他们最开始租楼，不停地被骚扰，然后施压房东，那些中共的特务打手不停地去制造事端，所以经历很多的苦难。刘四房的仔亦都经历过被逼转学的遭遇。2017年因为参与公民维权活动，刘四房被当局从他工作的学校驱离，他的仔正在该校读书。国保警察施压之后，他的仔被逼住学，中共的特务国保会随时随地了解不受党国欢迎的人及其家属的动向，一旦有学校愿意接收这样的孩子读书，立即遭到国保警察的骚扰。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执行长戒立健曾经表示，中共的株连政策由来已久，好似709律师王全章这样的维权律师，包括很多访问，那种处境不单止是不给你的孩子上学，你的亲属在中共体制单位工作会有连带的处罚，譬如说你不要工作了，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劝你这个亲属、这个维权者释访、罢访，如果不释访、不罢访都不会给你去上班。所以中国这种打压模式是非常非常无耻。据美联社在今年6月报道，王全章在2个月内被逼搬屋13次。据维基百科介绍，王全章在北京执业时期经常代理敏感案件，涉及法轮功、农民土地、基督徒、弱势群体，因此在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拘捕当中被捕。据称他在被秘密拘押期间曾经遭到电击等酷刑。2019年1月28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0-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全璋喺2020年4月出狱，返回北京同妻儿团聚之后，就遭到当局不断骚扰，反复搬屋，苦不堪言。中共国防部2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境外传媒关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消息。不过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军没有正面回应，亦都有消息说李尚福正在被调查，由于被查将领众多，军队高层将会做大调整，目前有两人可能接替李尚福。对于李尚福的去向，吴谦在会上表示，你谈到的情况我不了解。外媒进一步询问，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10月底举行，到时李尚福是否会参加，他表示，关于北京香山论坛的进一步消息，我们会适时公布。有传媒进一步问，李尚福是否牵涉在火箭军的调查，以及中共军方进行调查的原因为何，李尚福是否还在度行使国防部部长的职权等问题。吴谦的回应为，此前已经回答过相关提问，没有新的要补充。李尚福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号在北京出席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至今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引起外界猜测。大纪元日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李尚福已经被捕，并供出8名装备系统高层。据网传消息，除了李尚福之外，这一批被查的高级将领包括火箭军首任司令魏凤和上将，以及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两名现任副部长夏清月和姚文敏，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黄大忠。此前还有海外爆料说，这一轮清查行动还波及军工行业，多间军工央企亦都有高层被带走协助调查。不过上述种种传闻尚未得到中共官方证实。对此，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6号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已经明确火箭军系统装备发展部的系统基本上已经大面积地清洗，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腐败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多是因为这些部门的将领对习近平并非绝对忠诚，引起习近平不满。过去他们自己吹嘘，我们的武器装备已经处于世界先进的水平，可以同美国叫板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并非那么乐观。相信在俄乌战场上已经有一批这样的武器得到了验证，肯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相当糟糕的，导致要倒查火箭军系统，倒查装备发展部门。蔡慎坤20号曾经在海外社交媒体 X 上发布消息说，中共军队将会迎来一轮人事调整，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接任国防部长，空军司令常丁求接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接任空军司令。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所长苏子云27号就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的军中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并没有负面传闻，他可能会暂时兼任国防部长，这种做法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暂时兼任外长类似。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